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也能够听他的话语。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智慧的父母。智慧的父母，我们当中呢有许多都是身为父母的，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智慧的父母呢？那我们就要从神的话语来看。我们生孩子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怎么样教养他们呢，却是需要神的智慧来引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把他们按着神的意思来养育他们。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这边很清楚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个有智慧的这个父母。当然首三节是关于做儿女的啊，做儿女的，你们在主里应当听从父母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的，在母亲节啊，我们其实我们教会的我们是庆祝这个孝亲节，就是把这个母亲节跟这个父亲节一起同时来庆祝啊。当然在这个今天呢，我们通常会讲到说，儿女呢要好好的孝敬父母，当然这是应该的，这是他们责任，也是圣经特别特别的祝福的，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神所给每一个孝敬父母的这孩子们的这个应许。那每一个肯孝敬父母的，他们在世上一定是蒙神所赐福的。很多时候那些不孝敬父母的，那些都像父母动怒的，那些对父母没有怜悯心的，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到他们在世上呢也不蒙神的这个赐福。那这上面呢是讲到这个做儿女的所应当尽的本分。那接着下来呢，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边呢是特别对着父母亲的，那这边圣经讲特别做父亲的父亲的。你发现到在教养方面呢，这个重任呢其实是放在什么父亲的这身上的，不是母亲的，是父亲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呢推给母亲，那母亲是你教导的，那孩子有什么问题呢你要承担。但圣经说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啊，一家之主。如果这个家庭呢出了什么问题啊，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要负责任的是父亲，不是让母亲来顶的，是父亲。所以父亲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责任。那这边告诉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告诉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些分寸啊，不要让他们失去意志，不要让他们所谓的这个丧志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一讲。那么只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边呢讲到说这个照着主的哈，一定要照着主的什么教训啊。这个教训呢在原文里面呢是讲到说一个教导孩子的教导孩子的那个方式来管教他。所以呢当我们讲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把孩子疼到像宝一样啊，不可以动他，不可以摸他，不可以打他。但是圣经讲应该打的时候就要打，应该管教的时候就管教。那但是这个时代的人呢却太过放纵自己的孩子，也就很多时候呢他们变得很任性，不听从父母，不听从掌权者，造成许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些问题。那么警戒这边呢是讲到说要劝导他，要独自他啊，应该讲的时候就讲啊，不要说怕伤他的这个良心，怕使他的这个自尊心受创伤而不敢讲，这是错的。应该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讲，好让他们能够走回到那个正路去。 然后这边是照着主的教训，是的，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必须要在主里面的人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知识，才能够领受，才能够教导自己的孩子走上那条真理的道路。所以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引言罢了。然后我们今天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智慧的这个父母，怎么能够做智慧父母？我是凭着按照这边的这些东西呢，来等一下比较详细的讲解。我们做父母呢，需要有智慧，不是说啊生下来啊就是这样给他吃啊，就应该你是上送他上学啊，那么啊大了就给他工作啊，就是这样子罢了。那这样子呢是所谓的比较容易一点的，你不用考虑了，就顺其自然。那顺其自然不一定是顺着圣经，不是顺着真理的这个方式来教导，那你跟我不一定是智慧的这个父母。那怎么样要做才可以算是一个智慧的父母呢？第一，要带领儿女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要带领儿女们来认识基督，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要在主里啊，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说照着主的，你怎么样能够照着主的这个方式来教导他们？如果你不带领他们，而且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怎么样能够？那其实在教导孩子方面，如果我们跟着神的话语，我告诉你，你是获益不浅的。你里头已经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原则，我们可以跟着的。很多时候人家用一些方法跟圣经所用的方法刚刚是恰恰的相反的，很可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所讲的东西呢是正确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照着走的话，告诉我们一定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而如果我们不照着走的话，我们就会受损。好，我们就会受损。所以第一点呢，一定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执圣者便是聪明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呢，人不是很早老早呢就带他去的吗？带他去学前的这个学校啊，学一些什么音乐啊，学一些什么游泳啊，学一些什么东西，那是不错的，那是也是好的。但是呢，作为父母，你要让你的孩子有所得着的话，你一定要越快越好，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边讲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有智慧，所以你想尽各样的办法给他学这个音乐啊，学游泳啊，学跳舞啊，学什么东西。但是坦白说，那些只不过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那个根基啊，认识神，认识耶和华，那一点我们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即使你做加上其他东西呢，都对他不是那么样的有那么样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影响。对于那个人有生命的影响是认识耶和华。你跟我呢，必须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当他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世界从哪里来，他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他为什么而活。那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整个生命就不同了。跟一些不认识的，跟一些无神论者，他们过的这生活呢，是一种迷迷茫茫的，你不懂，他们不懂要去哪里。那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呢？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过一个公益的这个人生呢？不能够的。所以呢，要带领他们，带领孩子来认识，这个是最好的。圣经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呢，都是神所创造的， 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信主的人你就知道宇宙的这个来源，那还没有信主的，哇，你就尝试各种的方法，我想这个宇宙是不是从爆炸那边爆炸的方式来的呢？人是不是从猿猴来的呢？一直在追溯，其实这个是一个谜来的，到最后呢是没有答案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知道耶和华，你就知道这一切的开始，然后你一切的这个思想呢，就豁然了，开通了。你没有那种迷津，没有那种谜团，你就知道人是神所创造的，你就知道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你就能够很好的面对，怎么样来透过这个世界来荣耀那个创造者。不然的话，你的生命都不懂怎么样过活。所以呢，要带领我们的孩子来认识耶和华，而且这个是关乎永生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孩子啊不相信主耶稣的话，等他们离开这世界的话，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你是知道的。不相信，按照圣经所讲，他们要进入那个硫磺火湖，那个跟神远隔离的那个这个地狱里面去，跟信主的人完完全全的分割，那个分割是永永远远的，这是神的教导。那如果我们看重，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我们不传给他们，我们不带领他们的话，我告诉你们，将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的眼泪呢就会流个不停的，因为那是真的是离别了，不是再见。信主的孩子如果早离开的话，是跟父母说再见，待会儿还会再一次相见。但是如果那个孩子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他是离开世界的时候，那是叫做永别啊，永远的分别了，没有再相见的一个机会。那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他们的救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为他们的这个灵魂来祷告。我们知道救恩在神的这个手中，我们只能够向神祈求，我们也当然我们尽上我们的力量向他们解释，跟他们重申，再一次的巩固他们的这个信心。那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来相信主耶稣呢？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性格啊，对他们的这个品德的这个建立。当一个孩子啊有这个真理作为他们的基础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能够走在义的路上，他就能够过着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他就不会使父母担心，反而能够孝敬父母，因为他按照神的话语而行。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他们如果听从神的话，敬畏神的话，他们肯定会孝敬父母的。当我稍微长大的时候，我需要来到新加坡这里读书，我是第一个从我家中呢所谓的来到这个地方新加坡来读书。那当时我的父母应该是会有点担心的，应该担心，但是我心里说，我有主耶稣基督，我就靠着主耶稣的力量来帮助，来引领走这条道路，有真理的引领就不怕走歪，因为神会带领，透过他的话语来引领的。那照样，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抓住主耶稣基督，真的抓住真理的话，你不怕他走歪的，因为他有神的灵带领他，他有神的话来指引他走在正确的道路。所以呢，这为什么我们要带领孩子来相信他？因为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是的，这是圣经所说的。如果你好好的敬畏耶和华，你心中就谦卑，你就知道自己的本位，那么你就有富有。这富有不一定是钱财上的富有，你有生命的这个富足，当然神也会赐福给你的。你好好的相信主耶稣，你好好的跟随他，你不乱挥霍你的金钱的话，我相信你所存的东西呢比别人多。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抽烟，你知道如果抽烟的话加上喝酒的话，一生里面你知道会喝掉多少，会抽掉多少吗？可以抽掉你四房子的 一件物质，喝掉你四房子的这个物质。如果你好好算一算，从20岁开始一直抽到80岁，那一笔钱是好大笔的一钱。那么如果信主的人能够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告诉你，在神面前你是蒙福的，你所得到的财富远比其他的人多。只要你知足就成了，而且有尊荣啊，有尊荣，有荣耀，而且有生命，你的生命过得充实，你不需要靠着这些外在的东西来使你心中感到满足。你有主耶稣基督，你有神的话语，你有神所给你的这些肢体来一起的支撑着你，你的生命呢会过得很有意义的。是的，跟随主就有这样子一种福气，就有这样子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那当然刚才我所说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你本身要相信主耶稣，你本身要相信主耶稣，你要先决定说我要相信，因为这是好的东西，你必须要来接受它，那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分。那么也要鼓励他们，你的孩子来认识神，认识神，来敬拜神。不要说怕孩子要读书啊，那孩子没有时间啊，那告诉你，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如果我们基督徒又跟我们自己讲说，哦，我不可以来这里，因为这边太远了，你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给自己找借口。哦，如果你说，哦，不可以来这边，因为这边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神的话语被传讲，能够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蒙福的地方。你能够来到这里听神的道，是神特别赐福给你，你知道吗？有些地方是没有机会听到神的道的，有些地方呢，这个福音的门呢是关闭的。在这里你跟我能够自由地听到神的话语，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抓住。所以呢，要带你自己本身要来敬拜，自己本身要带孩子来敬拜。当然你也是要把圣经呢读给你的孩子听，读给你的孩子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的话语啊，不要单单读一些所谓的故事书罢了，读一些书给他们听。那么把这个信仰呢生活化，换句话说，你要讲神有爱，神是爱，你本身要学习有爱心。神是那位有饶恕人的神，你跟我也要学习饶恕，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呢信仰呢融入生啊这个生活当中，那么人就能够从你身上看得见，你的孩子就可以看得见，哦，我的爸爸妈妈他去教会，他学的东西诶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假的，是真的。你跟我所学的东西呢一定要能够实行出来，这样人看了之后呢就知道你是一个真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二点，如果我们要做智慧的父母的话， 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养育他们，按着圣经的 教训来养育他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说到，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这样的意思。一定要用圣经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哪一些方法呢？第一，要以无条件的爱来养育他们呢，无条件的爱。神怎么样爱我们呢？神是无条件的爱，圣经这样的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了。是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爱我们的这个孩子。但是有时候呢，父母亲呢会因着孩子有些短处或者有些不好的地方，你就不太喜欢某一个孩子，那有时候变成什么，变成了所谓的一种偏心啊，偏心。就好像这个雅各，雅各特别偏爱叶色，以致呢最后那么家庭呢起了他们这个是些纷争，在兄弟之间呢，他们就嫉妒，他们哥哥呢很嫉妒他，嫉妒他的爸爸把这个彩衣啊特别的衣服呢送给叶色，没有送给其他的哥哥。所以呢以致有一天呢，他的哥哥们呢要把他置于死地啊，要把他害死。幸好犹大还有这个幸好这个以流便呢从旁的劝导他们说，不要不要，把他卖掉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不要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也不要偏心，免得在家庭制造这不和谐的这种的情况。当然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不是讲哦就是爱啊，这个孩子 很可爱哦，我一定要常常的照顾他啊，不可以动他啊，一定要处处的保护他。是的，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爱他，但是需要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管教。然后有进来这个这个时代说不可以鞭打孩子啊，鞭打孩子是一个很不可取的一个方法。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子教导，圣经教导们，我们打他们管教他们是出于爱的。你看在箴言13:24就是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你看疼爱啊，如果你讲你疼爱你的孩子吗，你要管教他。那这边管教当然是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杖来鞭打他。当然我们不虐待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过于处罚我们的孩子，应该管教应该鞭的时候我们应该鞭，这是圣经的教导。另外一处讲的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啊。是的，有时候孩子呢他们就是一时的这个无知，或者一时的这个顽固啊，他们就做他们所爱做的东西啊，不要不收拾东西啊，整天在做他们喜欢的东西，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节制的心，那时候你就要教导他了。或者他所谓的因着贪心走去偷哪边东西，那你就必须教导他，不要说不啊，没有相干啊，哪一点点东西，反正又不是自己的不是很多的东西，没有相干的。错了，小孩子如果你不从小的事件上教导他，有一天等那事情慢慢演变，他的这个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可能会被送去这个种监牢里面，他不再是用藤条打了，是那种很粗的藤条呢搭在他的屁股上面，那就更加糟糕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小的时候就照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作为智慧的父母所应尽的这个本分，不要 所谓的顾惜他到一个地步呢，你不肯管教，那就有害于他了。那么不单单要以无条件的爱来养育他们，也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培育他们。怎么讲呢？就是说这孩子啊，是神所赐下的，神把他交托给你，是要你好好的培育他。那么神所给不同的孩子呢，有不同的这个财富，这天赋，那么你就按照他这方面的这个长处啊，这方面的天分来养育他。但是呢，你也是要考虑他的这个兴趣啊，他的兴趣，那么还有看神的这个带领。你不要因着说哦，我喜欢哦，哪一份工作赚的钱比较多了哦，可能是在银行的，好了，你就鼓励你的孩子说，孩子啊，去读这个金融的这个课程啊， banking finance， 为什么呢？出来呢，你可以 做一个 banker， 哇，赚的钱很多啊，很好啊。那如果你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以培育你的孩子的话，那不合乎圣经。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你心想要赚大钱，或者说哦，做医生好啊，啊，医生呢也是赚大钱哦，医生呢他的这个名誉很高哦，地位很高哦，每个人都很尊敬他哦，哇，那时候孩子去读啊，但是呢，这孩子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天赋，他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兴趣。那即使他有这样的天赋，即使他有这样子的这个兴趣，还有另外一点什么？是神的这个引领啊。那有时候神的引领呢是很不同的。你看他，对啊，读书很能干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天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但是呢，神忽然之间要召他，那你就必须要顺服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呢，远远超过你跟我作为父母的所能够想象的。我们总是以这个属世的这个想法说，哦，在世上赚很多钱，高的地位，很高的这个高薪的这个工作啊就好了，就有这个孙大信。我相信你们知道这孙大信。那孙大信呢，他是一个这个锡克人来的，他在家中呢，他是一个相当乖巧的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呢，希望他做一个印度的修人啊，印度的修人就是修士啊，他去做好像中国人的这个和尚那样。这是他母亲的心意。他的爸爸呢，就希望他什么，在世界上呢，像其他人一样，能够赚好多的钱，能够享有很高的这个地位。因为他父亲也是相当富有的，然后之后能够继承他的这个财产。但是呢，神在他身上呢有特别的这个旨意，神要这个孙大信呢传福音呢。哦，当他父母知道他这个孩子不单单信了耶稣，又要去传福音了，哦，他们心中呢很不高兴。不高兴到一个地步呢，不单单虐待他，不单单所谓的无理的对待他，甚至呢下毒啊，要把他害死。既然你不要听我的话啊，你要信主耶稣，你要去传教，好啊，你跟我一刀两断，我就把你除掉。但神呢保守他，让他不单不受这个毒的这个影响，反而呢蒙神医治了。后来神就带领他，让他到不同的地方呢去传教，那么把福音呢带给这个印度，而且西藏还有其他的国家。然后他的父亲后来啊，一看到他，哦，神真的是使用这个孙大信呢，远超过我所想象的。神的灵呢也在他爸爸的心中感动，后来他爸爸呢也相信主耶稣。本来他爸爸要跟他一刀两断了，什么东西都不给他，后来他爸爸呢也把他的一些产业呢送给他， 一些送给他，一些送给他的兄弟们。你看神的带领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看他们的天赋，看他们的兴趣，看他们的这个神的引领，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哦，我一定要他的高尚的这个工作啊，一种赚很多钱的这个工作，不是的。神有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很高尚，但是不一定是神的意思。神带领他的时候呢，神就会自己帮助他。那么当我们讲我们用神的这个旨意来培育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重他的这个品德的这个建立，品德 morals， 品德的建立。那有些人呢，不太注重品德，注重什么？注重学业，注重这个成绩，有好的成绩就算了。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注重品德过于其他东西。我相信不久前有一件这样子的报道，这样的新闻讲到说，有六个人啊，他们要考这个欧水准的时候，他们进去考场啊，他们是用这高科技新的这个科技来欺骗的。怎么样欺骗呢？就是他们这六个人呢，他们聘请了一个所谓的补习老师啊，这个补习老师呢，他就下去考场，是这个就自己也做了考卷，同一张考卷，然后呢，这个补习老师呢就把答案呢送回去给这个补习的中心，那补习中心呢又把这个答案呢告诉给这六个人，但是呢，后来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计谋啊，被拆穿了，被揭发了。那你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是为着要考试，为着成绩的缘故呢，什么都不理，只要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只要能够及格，我什么东西都敢做的。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相信不相信他呢？我相信你会对他有很大的这个所谓的对他有那种畏，不是畏惧，对他有那种的你一定会提防他，是的，你提防他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对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如果你教导孩子，让他在品格上能够做一个诚实，能够做一个忠实的人，能够做一个被信赖的人啊，我告诉你，将来他出来的时候呢，老板会重用他，老板会好好的聘用他，因为这个人是可靠的。我常常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提醒我的这个弟弟，我这个弟弟他开始的时候，他出去做工，跟普通人一样，早上四点多可能就起来团那个面，那个面粉团了，然后就开始做那个面包，跟老板一起的做，然后老板就带他去啊，送这面包啊，老板就收钱。后来老板因为忙的时候呢，他又看到这个我的弟弟，他本身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就看到他可靠，他就把这收钱的这个工作这个责任交给他。所以呢，不是老板出去收钱了，是这个员工呢走去一家一家的收钱了。如果一个不老实的这个员工，他收钱一家你就收了，你可以放几块钱或者几毛钱放进你的袋里，一天几块钱，十天都几十块，三十天都百多块，谁知道？当然慢慢可能会知道了。但是呢，那时候已经可能会很已经赚了一大笔钱，已经可能辞职了。但是呢，他没有，他就是很老实的来工作，那么值得这个老板的这个赏识，他就这样的好好的工作，所以他在工作上呢慢慢就有进步。神赐福于他，因为他忠实，他忠心的工作。所以品格的建立呢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按神的这个旨意来提议他们。而且另外一点，对不起，不可抓得太紧了，不可太抓得太紧。那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懂怎么样来管教他们，有时候我们会抓得很紧，有时候我们放得太松。那抓得太紧的时候呢，就有那种的压力，他会感到那种压力，而且他没有那种自主力，那种自我发挥的那种能力，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受到你的控制。那如果你放得太松了，抓得太放得太松的话，他就变得什么，变得任性了，任性，他就放纵，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因为你没有，你让他做，让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你要他要钱你就给他钱，哦，他要出去到12点2点你也没有过问，所以他就过了一个放纵的生活。那这个是作为父母呢要注意的，就好像放风筝啊，放风筝，你知道那些有玩过风筝的啊，风筝的时候你要它在天上那飞的，你一定要拉着那个线了，不给太松也不给太松，不给太紧啊，如果它降落的时候你就拉紧一点，如果它飞远，它飞远一点你就放多一点，对不对？这样子起的平衡。然后到最后啊，你又希望这个风筝呢，它能够变成一个什么，一架能够由它自己操控的飞机啊。是的，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有一天他自己能够有这个自律的心，他自己能够控制自己，他知道他应该吃多少东西，他知道应该怎么样花这个钱，他应该知道几点回来，他应该知道他的应该做的东西啊，这样呢我们做父母呢才算尽上我们的责任，不抓他太紧，也不要放得太松。这是作为有智慧的父母应该思想。那么呢这个孩子呢才能够变得比较自立，而且有这个自我克制力，好像那个能够自我操控这个飞机那样，不需要再受到人的这个控制了。好，求神帮助我们。另外一点，作为这个智慧的父母，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把比较多的时间呢投资在他们的这个身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算得什么，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跟别人，哎，小孩子走开走开走开，哎，小孩子啊，你不要坐这边，我们把小孩子呢看作是不重要的，对不对？那其实呢小孩子呢是很重要的，他们呢是在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而如果你不抓住那个时间，把时间投资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当机会一失去的时候，你再抓不回来的。然后这个有一个人叫做阿里斯托德，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你给我一个孩子啊，到7岁啊，我就能够指示你他将来是个怎么样的人。你给我这个孩子，让我教他到七岁。”将来他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就能够决定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讲这个话呢，我相信是有他的道理的。按这个一般上的这个研究啊，他们说到5岁的时候啊，孩子的这个脑子啊已经发育到 95% 了，也是 95% 的脑子已经发育完成了，还有其他的5%呢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期呢继续的这个发展。所以呢你看阿里斯多德想7岁之前呢就能够定他的这个前面的道路。所以呢作为父母呢，你跟我呢 要抓住机会。当然我们的机会已经过去了，哦，我们已经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那么你就想说，以后如果你做公公婆婆的时候，你对你的孙子，对你的这个这个外孙或者是这个孙子，你要怎么样看待？当然主要的责任呢是在于这个父母亲他们教导，但是在公公作为婆婆的，你怎么样照顾你的这孙子孙儿呢？你也要注意他的头气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你也不要所谓的灰心，你还是有机会的。我相信人呢，活到老学到老的，他的脑子呢还是继续能够发挥他那个潜能的。啊，不要以为说到七岁之后就是圆满结束了，已经毕业了，不用再学习了，没有了。七岁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继续学习的。所以呢，你趁着他年幼的时候，把时间投资在他身上，多跟他们在一起，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这个箴言22:6这么讲。教养孩童啊，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的，你在小的时候你教导他，你教导他什么东西，他到老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偏离。记得这个摩西吗？摩西，那摩西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法老要杀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个男孩子啊，所以呢在很小的时候呢，这摩西呢就被他母亲放在这个芦苇的这个篮子里面了，然后箱子里面，然后就把他漂浮到这个尼罗河那边，然后就在那个特别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神呢就让这个法老的女儿看到这个箱子，然后把它捡起来。那当他捡起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是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孩子，在另一边呢是这个孩子的姐姐啊，米利安啊，在偷偷的这个窥视着到底谁捡到这个箱子里面的这个婴孩，原来是这个法老的女儿。他就向前跟他讲，哎，好不好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奶妈来照顾他。他说好，你拿去照顾，然后我又给你钱了。你看神的带领多么奇妙，不单单不用付钱养这个孩子，而且又得为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摩西呢是由他自己亲生的妈妈来教导的，在他年幼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他被养到多大才归还给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在这个年幼的时候，当他被教导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呢的这个已经定型了，他有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心了。当他看到以色列人被这个埃及人欺负的时候呢，他就偏袒，他就照顾救护那个以色列人，当然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我相信这个他也胆子也很大，然后因着杀了这个人他的时候呢，这个埃及人他就逃去别个地方，因为法老呢就要追杀他。那逃去这个别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也看到有一些女人啊，刚好这个是叶特罗的这个女儿，她要正在喂这个她的这些骆驼啊吃水啊饮水的时候，她看到有一些牧羊人啊来欺负他们，她也仗义勇为啊帮助他们。所以呢，她本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一个人。不单单这样子，当神呢在这个被烧着的这个荆棘里面呼叫他说，摩西啊摩西啊，摩西怎么回答？摩西说，我在这里。他听得到，知道是神的声音。这是他从小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的母亲一定把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真理，把神的这个真理呢植入他的心中，以致从小之后呢 他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以后他长大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继续存在他心中。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在从小的时候被教导这样的一个真理呢，会继续的存在他们的心中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继续的为着我们的孩子祷告，继续的求神怜悯他们。我们所栽种的是撒的这个种子呢，神会按时候呢叫他萌芽，叫他长大了，因为那个真理已经教导给他们了。所以呢我们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不单单要注重这个这个他们年幼的时期，我们要建立彼此的关系啊。作为一个智慧的父母，你要注重他们的年幼的这个时期，还有继续的这个接下来的发展，也要建立彼此的这个关系。那很多时候为什么孩子不孝敬父母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他们的关系呢出了问题，关系出了问题。如果孩子感受了母爱，如果孩子感受了父爱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会有那种回报的心，这是一般上的这个情况。当然有特别的例外的情况我不敢讲，一般上是这样。你如果他会体会到那种爱，他自然会有那种回应的。所以呢作为智慧的父母呢，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说我一定要跟孩子们建立这个关系。怎么样建立关系呢？第一，跟他们一起长大，跟他们一起长大，从小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的长大，跟他们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一些活动，做饼干做一些烹饪郊游作为去走走去吃一些东西做你们两个家人喜欢的东西。不单单是小的时候，等你稍微长大的时候，还是继续的维持着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他们喜欢跟你在一起在一起能够大家一起谈，一起吃，一起有好所谓的欢乐的这种时间，家庭的这个时间，那这样子呢，那关系呢就会很好。不单单这样子，你可以借着这个不同的这个借期来把这关系呢拉紧。神给我们有这个生日把它抓住，生日不要把它当做当然是大家一起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就吃了蛋糕，就是这样子的。想一想可能怎么样把他们关系拉起来拉近呢？其中一个方法呢，你可以让对方让你的孩子写一些东西来鼓励那个生日的孩子，写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礼物，或者做一些蛋糕，做一些东西表示你对他的这个欣赏，然后这样子他们关系就能够拉近这个是一种方式。那么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有讲守岁我们教会有所谓的守岁的年终感恩聚会大家是数算主恩，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这样数算主恩，在你家中你也是可以说数算主恩的这个机会。在年终的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什么回忆在过去一年做了什么东西。有时候你发现我几乎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做了这东西原来那件事情这么可爱你可以就借着这样子呢，彼此的关系呢就会拉近。他就想着说这是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这个时间，这时刻多么珍贵。等他们越来越长大说他回忆的时候呢，他就借着这个甜蜜的这时光是很难得的。父母亲在他们身上所花费的这个时间是很多的，是要珍惜的。那么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旅行。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够旅行如果有机会了，不一定是要去别的地方，现在也是可以，你可以去新加坡的一些地方去旅行，一起跟家庭，透过这样子你能够把这个家庭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关系呢拉紧。那么 你就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能够联系，那么大家也能够有那种特别的这个归属感。那么他讲到父亲母亲的时候，哎，是啊，这个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啊，我家庭为我付出这么多，将来我也要付出。这就是会为什么孩子会自动自然而然的所谓孝敬父母。好，当然来到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也可以有这个个别的实践的，个别的实践。你不单单跟所有的孩子，你可以跟这个孩子特别的实践。有一天你可以邀请他出去啊，跟他吃一些东西，跟他喝茶，或者跟他一个活动都可以的。这个是个别的实践。你知道 Susanna Wesley 吗？ Susanna Wesley 呢是这个John Wesley 还有这个 Charles Wesley 的这个母亲啊。John Wesley 呢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福音家来的，福音家来的。那么他的这个 Charles Wesley 是一个也是跟他在一起，但是他比较著名于写诗歌啊，他写了好几千首诗歌。你知道他母亲呢？他母亲一共有19个孩子，但是呢，能够长大成人呢，就10个罢了。那要照顾10个孩子呢，是不简单的。不简单的，我不知道，作为父母我知道不简单。但是这个是在那 Wesley 呢，就是他们的母亲呢，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他做事情很有秩序。那么他就安排，他说我就把不同的天分配给不同的孩子。所以呢 John Wesley 呢就是拜四， Charles Wesley 呢是拜六，一个小时在一起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学习啊，跟他们教他们一些东西啊，这样子呢他们就能够建立彼此的这个关系。好，到最后作为这个父母要有智慧的话，你一定要为孩子立下好的榜样啊，一定要立下好的榜样。是的，小孩子他把父母啊看作他们心中的最大的这个英雄。当然当他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父母亲也是有一些缺点的，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在他们心中呢有这个英雄的这个形象。他们还是为什么还是会仰慕你的，还是仰慕你，知道说你是在他们生命中呢起了一种不可磨灭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呢你所做的东西呢一定要跟你所讲的所教的一样。所以我们华人呢有一句话说言教身传，就是你用你的这个言语来讲，然后你就透过你所的行动呢来行出来。那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孩子觉得你是一个 hero 的话，你这个 hero 一定要什么，是一个真的一个 hero， 真的一个 hero， 一个英雄来的，那你就活出来。那么他们就感觉到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他们可以学习，他们可以模仿，那么他们将来呢，他们就在生命上呢，他们就能够更加好的来过活，就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看到你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就看你有没有爱别人，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说神是爱，你本身有没有爱？你讲要敬畏神，你本身作为父亲有没有远离罪恶，有没有逃避罪恶啊？如果有的话，他说是啊，你所讲的跟你所行的是一样的，我佩服，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他会把这样子一个道理呢存记在心中，也会模仿你的这个榜样。所以呢作为一个智慧的父母，你本身要很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一致，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这个影响，他们以后呢他们会不听你所讲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今天在这里能够再一次的思想怎么样能够做这个智慧的父母。做智慧的父母呢 必须要有这几点。第一点，你要把他的这个灵魂呢看为最重要的，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你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呢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财富呢，就是圣经的这个道理，就真理传授给他，而让他能够获益。那作为信徒呢，我告诉你，能够相信主耶稣是一个最人生最大的这个福气来的。那你就把这样的东西呢带给你的家人。第二呢，要按照这个圣经的教训来养育他们。是的，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乃是以这个无条件的爱啊，来爱他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培育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啊，不要说哦要高薪水的工作才要做，不是的，是看着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这个兴趣，神的这个引领，不要抓得太紧，或者抓得太松。那么第三，要把时间呢多投资在他们身上，不单单在他们年幼，即使是今天还是有机会的，要把时间投在他身上，让他家知道说你跟他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你整天只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自己的这个兴趣，而没有理会他们，他们会觉得父母亲不理我，为什么我要理他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这种反应呢，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最后呢，我们做父母呢要立下好的榜样，让孩子们能够学习，让孩子知道他们所听的所闻的这东西呢都是真的，从你身上看见的，因为主耶稣从你身上流露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作为父母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要这个扮演的这角色不是那么简单，求你自己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让我们能靠着你的恩典来做个智慧的父母，让我们能够把孩子们带到你的面前，你自己施恩帮助。若是我们缺少能力，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这个让家庭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真理，因着你的灵，能够更加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